我们从上个月开始周一在讲弥迦书。弥迦书对大部分的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一卷的书。在过去这一个多月里面，我就发现弥迦书好像只有一节的经文。这节经文就是今天我们在读的第六章第八节。这里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为什么说好像弥迦书整整的七章圣经里面好像只有这一章的这一节的经文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第一次讲到弥迦书的是特别从爱丁堡那边回到我们当中的潘如达弟兄。他讲第一章的时候，我很佩服他，因为第一章非常非常的不好讲。我还记得我们在准备周刊，我们每个礼拜的这个周刊的时候，秀女总是会找一节的经文，就是从我们要讲的那一章里面来给弟兄姐妹作为默想的经文。秀女看第一章，看前看后，看来看去，最后找不到一节经文可以默想的。所以第一章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来讲。到最后秀女就跑来问我说，哎，景辉，可不可以请你帮一个忙，选一节的经文，第一章里面选一节经文弟兄姐妹可以默想的。我也看了很久，最后呢就选了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这节经文是这样念，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这些经文其实不是很好默想，因为是非常反面的。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面要见证我们的不是。前面弥迦书前面三章其实都不断的讲到审判，可是我们的潘弟兄他讲的时候，从第一章一开始讲就讲到弥迦书的重点。他那天他就提到说，弥迦书的重点就在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乃是要叫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到了两个礼拜前，轮到我讲到第四章第五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忠义是领会的那一位弟兄，他在祷告的时候就这样的祷告，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们，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上个礼拜是我们史提凡同工第二届训练，经过20个礼拜最后的一次，是我们的毕业最后的一次上课。我们在那堂课的时候，我们就要求每一个学生他们用比较有创意的来表达到底史提凡事工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意义。那不同的人就开始在纸上画图画画，其中有个姐妹最后的时候她就跟我们分享她所画的是一个心，很大的一个心，心的中间有一个十字，那个十字呢就把一个心就分开四部分。我们当中如果读医的读生物的，我们都知道心就是分开四部分，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对不对？可是那个姐妹在她的那个心 分开四部分的时候，他就写了四方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如果我们学这个弥迦书，如果这句话还不记得的话，我们就白学了。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可是今天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一节经文的背景是怎么样回事。这节经文的背景乃是讲到好像一个法庭的一样，有原告，有被告，有证人，都在那个法庭里面。在这个法庭里面，第一个出现的可能就是弥迦先知，他开始讲话。在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弥迦这样说：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起来向山岭争辩，使纲领听你的话。山岭和地的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在这个法庭里面，好像弥迦扮演一个角色，就是那个先进来请大家安静站起来，那个法官快要进来的时候，然后他就把这个案件，这个诉讼是怎么样回事，就把它讲出来。第一个出现的是弥迦，然后弥迦就请被告先出来。被告是谁？被告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现在有人告你，请你好好的来听。以色列人啊，你当听耶和华的话。第二个出现的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被告。第三个出现的是耶和华上帝。在第一节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那个原告，因为他要求以色列人好好的来听。第四个人物出现的，在这里提到的是山岭和纲领，他们就好像见证人一样。上帝说：以色列人啊，你来跟我辩护，而且你来跟你的见证人来辩护。反过来，耶和华就对山岭和纲领同样的说，他说：你们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到这里为止，到底耶和华告以色列人什么东西？这里没有很清楚的讲。我们提到弥迦书，我们多次的提到他们的背景，就是犹大国经过一个非常鼎盛的一个的王的统治之后，后来这个国家非常的安逸，然后人民彼此之间敌视，以致产生许多社会上的问题。同时后亚述国在他们的东面随时的会临到他们的面前，他们都来到上帝来祈求拯救，求上帝来帮助。也是就是这个时候，上帝说：好吧，你来，我们来争辩。耶和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原告就把他自己所做的来告诉以色列人。我们要了解他们两者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发现原来在起初上帝就跟他的子民立了一个约，这个约 就好像一个大君王跟他的公民跟他的使民来讲到到底你我之间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在这个约里面很简单，耶和华说，我是你的上帝，你是我的子民，我的责任是好的来保护你，你的责任是好的来听从我。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成为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一个约，圣经里面称为一个圣约。这样的一个诉讼不单只在弥迦书出现过，在别的地方，生命记，在以赛亚书也类似的出现过。这种的诉讼他们叫做一个 covenant lawsuit， 就是上帝为他的圣约要诉讼，要告以色列人。告以色列人什么样，什么事情呢？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守他们当守的这个约。在耶和华的诉讼里面，一开始的时候耶和华就先表态表白他自己，意思就是说，好像你们在告我说我没有尽我的本分来保护你们，真的是这样吗？第三节上帝就说，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事，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你可以告诉我，你说吧，我做错什么事情你先说，我做了什么事情要你们厌烦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在那个宫廷里面忽然之间显得非常非常的安静，因为以色列人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上帝。耶和华没有做一件事情违背了他的约。在这种的安静里面，过了大概一分钟两分钟，好像一个法庭里面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原告耶和华上帝继续的讲，第四节第五节，耶和华说，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就是那里。耶和华把第一件事情他做的告诉以色列人，你们以前在埃及地你们是作为奴隶，你们呼求我的时候，我作为大君王我就把你们拯救出来，你们忘记了吗？我拯救了你们，难道你们忘记了吗？第二，耶和华说，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来走，来带领你们。你们怎么会有今天这个日子呢？你们怎么会进到这个牛奶鱼蜜之地呢？你们自己走出来的吗？不是，是我把摩西、亚伦、米利暗这些领袖赐给了你们，是他们把你们从埃及地带到迦南美地，你们忘记了吗？耶和华继续的讲第三方面他替以色列人所做的。第五节他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皮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这段事情的背景就回到民数记第22章到24章，就是以色列人经过40年在旷野绕了一圈，跑到约旦河东的地方，准备要进迦南地。可是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一定要经过摩押地，过约旦河才可以进到巴勒斯坦那个的地方。摩押王不让他们经过他们的地方，然后摩押王就在以色列人当中 找到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叫巴兰。摩亚王巴勒就告诉巴兰说，我把很多的钱给你，请你替我做一件事情，来咒诅以色列人，让他们不能够经过我这个地方进到迦南地区。巴兰先知本来不愿意这样做，后来还是去了。可是当他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口一出来的是祝福以色列人的话，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耶和华说，你忘记了吗？耶和华还提到第四方面，他为以色列人所做的。他说，并你们从实情到极假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从实情到极假，耶和华做了什么事情？实情在什么地方？极假在什么地方？我们翻开地图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实情就是在约旦河东这个摩亚的地方，极假呢就是约旦河西面巴勒斯坦迦南美地的地方。从河东到河西，耶和华做了什么事情？耶和华带领约书亚跟着他的在走在这个以色列人前面，然后他们走的时候，那个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他们就可以经过这个河到了这个上帝所应许的地方去。耶和华说，我为你们做这些事情，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你们忘记了吗？忘记了吗？在那个地方，在这个法庭里面，忽然之间又是一片的安静。第六节第七节就开始有人在这个法庭里面讲话，是谁在讲话我们不是很清楚。有几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是被告以色列人，他们当中有一个代表就非常勇敢的来辩护，他要对耶和华上帝要说，我们也没有背这个约，你对我们的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代表来讲话，也有一个可能是弥迦他自己在讲话。如果弥迦在讲话的话，他向谁讲话，也是替谁来讲话，从经文里面也不是很清楚。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他好像站在以色列人那一面回答耶和华刚才所提出来的这种的咨询，但是弥迦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替耶和华在讲话。更可能的是弥迦站起来好像代表以色列人讲话，其实他透过这段话要以色列人好好的反省他们对上帝做了什么事情。这段话怎么样说呢？这段话在第六节第七节这样的说，我来朝见耶和华，我来圣殿里面敬拜耶和华的时候，我在至高神的面前跪拜，我可以献上什么呢？我可以给你什么东西呢？我岂可以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我们去查考利未记，我们就会发现耶和华定规燔祭可以献一只的牛犊，而且在一只牛犊当中最好的是一岁大的牛犊，不是刚刚生出来的牛犊。有人说，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特别耶和华喜欢一岁大的牛犊？ 因为你要从一个出生的牛犊养到一岁大的牛犊的话，你花了很多的心思，很多的养料，才让它长大。燔祭是把这个祭物完全的烧毁。那如果完全的烧毁，你也拿不到，我也拿不到，岂不是很浪费？为什么要浪费一年的时间，一年的食物，来喂这样的一只的公牛？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慢慢的，只是随意拿一只牛犊，可能是剩下来，可能是剩下来几天，他就献给耶和华上帝。他们这个时候要跟上帝争辩，说：难道我可以拿一个一岁大的牛犊献给你吗？好像是说耶和华的要求太高了。他继续的讲下去，他说：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他们非常非常的夸大，说讲完是一岁大的牛犊之后，他说：耶和华你要什么？难道我给你千千的牛犊，万万的油禾吗？是做不到的。特别是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在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们绝对认为他们是做不到的。换句话，他们这样的回应就是要说：耶和华你的要求太高了。再下去，他们继续的讲：我岂可以为自己的罪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剩的吗？难道你要我的儿子吗？好像辩护的人是非常有理的，为自己来答辩。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有些时候就会想到，好像这个以色列人的答辩就好像夫妻吵架当中，她做太太的就觉得丈夫没有好好的尽她的责任，那个丈夫就回头就说：到底你要我做什么事情呢？我已经给你好吃好住了，你还要什么呢？难道你要我买给你一个10000卡的钻石戒指吗？不可能的，买不来的。还是说你要我替你买一个有100亩地，盖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里面有1000个卧房吗？这样夸大的说话，意思就是说：太太呀，请你不要生气了，你的要求过分了。我在想，在那个时候做太太的会怎么样回答？我想做太太的可能会这样说：你搞错了，我要的不是那么大的钻石戒指，也不是更大的房子，我要的是你的心，我要的是你的心，你对我是怎么样？到了第八节，弥迦透过前面第六节第七节这样夸大的话，然后就告诉以色列人到底耶和华所要的是什么。这里说：以色列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他向你所要的是你的心，他向你所要的是行公义、好怜悯、纯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宫廷的对话好像就在那个地方停了。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原告出来了，被告出来了，证人也出来了，法官在哪里？法官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出现，可能在背后耶和华就 好像扮演这个法官的角色。其实他也用不着法官，因为耶和华作为原告，他所告的，他的证据是那么的清楚，以色列人的罪是判定了。耶和华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行公义、好怜悯、纯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从第九节到第十六节里面所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当时候他们社会里面一些的问题。我们看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以色列人的那个时候，他们二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我若不用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以算为清洁呢？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以色列人他们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的欺骗，互相的欺负，特别是有钱的来欺负那些贫穷的。他们会在买卖的时候用一些的天平，这个天平看起来是好像是标准的，可是他们却改了那些的重量，叫这个要买东西的被欺骗、被欺负。没有，他们当中有钱的富户满了强暴，然后他们的居民也是彼此的欺骗，口里面都是诡诈的话。耶和华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的来做呢？如果你们做下去的话，我的审判就会临到你们。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耶和华说，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衰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揣橄榄却不得油磨身，揣葡萄却不得酒喝。耶和华把这一就警告一些人，你们不改变，你们不悔改的话，我的审判就会临到你们。你们拼命的工作得回来的是连一分钱你们都占不到，你要得到的油，你要得到的粮食，我都完全的挪去。我们读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的意义？第一个，我们教会，上帝的教会，我们是一个群体。有些人到教会来，他是一个独行侠，喜欢来的时候就来，不喜欢来的时候他就不出现。到了教会，他喜欢讲话他就跟你讲话，他不喜欢讲话他就闭着口，他喜欢听他就听，不喜欢听可能就批评两句。有一些人到了教会，他们可能是一个非常高贵的身份，可能是一个医生，可能是一个律师，可能是一个教授，可能戴着一个博士的帽子。看到其他比较贫穷的，比较好像在社会里面看起来工作比较卑贱的，有些人就会有意无意的 表现说瞧不起别人的样子。在教会里面带来一种阶级的表现，这个也就是弥迦说，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你行公义。行公义就是说你要对别人公平的看待。这个公平不只是说我有我辛苦赚来的，这个是我应有的，你没有，因为可能你倒霉，你没有工作，所以你没有也是应该的，不是这种的公平。耶和华在这里讲的一个公平是说，以色列人啊，你是我的选民，我是你的上帝，你们都在我这个约里面，你们作为一个约的选民的话，你们彼此之间要好好的对待。所以有的要给没有的，没有体面的要给他更多的加上体面。我们来到教会是一个群体，不是许多个人在里面，我们要群体彼此的看顾。每一次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注意到某一些人在我们当中好像生活上有困难，刚好我是在教会负责这个慈惠基金的，有些人就会打电话来说某某人他的情况是这样，我们教会可不可以做什么事情。听到这些事情，听到这些电话，我心里面得到非常的鼓励，就是说我们都会注意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的需要。是这样，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呢？是让我们行公义，注意到别人的需要来给他们。第二方面，好怜悯。好怜悯这个字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字，那个字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方面的意义，大部分的翻译是翻译到 loving kindness， 那个慈爱。耶和华对他的百姓就会用这个字，是耶和华对他的百姓尽量百般的无条件的爱他们，带领他们。这个字也用在他的百姓对上帝，这个字在圣经这样翻译的时候就会说这个应该是对上帝的忠心信实 loyalty。 这个字也提到神的选民彼此之间的关系，在弥迦书翻译的时候就把它翻译成为好怜悯。好怜悯不单只是看到行公义，就是说应该做的就去做，好怜悯的意思是说把自己所有的抱着一个牺牲的态度，带着一个慷慨的心来给对方，不是好像一个施舍，不是好像一个施怜悯的一个态度。最后，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圣经里面应该是一句话，不是像中文圣经的翻译把它错开。存谦卑的心，带着谦卑的心来与上帝同行。这个谦卑这个字也跟在旧约里面常常翻译成为谦卑这个字不一样，这个字乃是说你常常带着一个自己反省的心来与你的上帝同行。换一句话，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要带着一面镜子看一下，这面镜子是耶和华的话，看一下到底我今天所做的是不是合上帝的心意。常常要抱着这种的态度，因为当我们不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自省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越走越歪，越走越歪，我们看不到。 好像如果你在夏天里面你需要割草的话，如果你只是看着那个割草的机器你往前面推，我保证90%的时间你那条线不会是直的。可是如果你要割草的时候你看着一个目标，然后看着那个目标来推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割草那条线可以是直的。同样的，我们生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常常回到上帝前面来自省，到底我今天所做的有没有做合上帝的心意。是的呢，耶和华对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敬拜是带着一个奉献的态度。耶和华不要我们的牛犊，耶和华不要我们千千万万的戒指金钱，耶和华所要的是我们的心，行公义，好怜悯，带着谦卑的心与我们的上帝同行。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谢谢你的话，直到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面镜子，你也让我看到自己的面目。我求你首先饶恕我有许多的亏欠，亏欠弟兄姐妹，亏欠上帝，愿你饶恕。这么也让我们一个教会好像一个身子一样，我们彼此之间是上帝的选民，我们彼此之间要好的来顾念照顾，存怜悯的心。我们求主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